大家开声，大声唱：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羊羊，我终最后的境界，为考验四宝学。
若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得胜的主。这世界的王在你里面毫无所有，所以恳求你这个时候以你的得胜与我们同在，说你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元帅，在我们中间管理这个聚会，说你执掌王权，你发号施令，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把这个聚会从头到尾交托给你，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同心合意捆绑撒旦，求你在天上也捆绑，说我们要释放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许多的人在罪恶的中间，在黑暗的中间，在救恩的门外，求主你释放他们，说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请坐。有人感觉到我讲得太快了，所以我要试试看学讲慢一点。这个人脾气太急了，有时候呢刚刚说要慢过十分钟就忘记了，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我们读第十二节到十四节。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到十五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寄生之处。我们大家一同来读：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寄生之处。我们再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以西结书旧约二十八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到十九节这一段圣经，我们要轮流读，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从十一节读到第十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十三节，你们读。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屑、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以为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你在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又贵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十五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又在你中间又踏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上帝的山上驱逐你。遮掩又贵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 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上，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使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第十九节，李东都，我各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一世，直到永远。我们再看几处的圣经，我们看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上帝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烟，要等到几时呢？已是有百亿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死，等着一同做仆人的我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要安息片死，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满足了数目。十二章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随自己死也不爱惜生命。我们大家同来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随自己死也不爱惜生命。最后一处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节从第三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第三节一同读：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第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生死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还有一处的圣经你们不必读，我自己读：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经到这个地方，我们在这地头祷告：主啊，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主啊，你又属你仆人的口，不给他讲不应该讲的话，说求主引导他，给他把应当讲的话讲得清楚。说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从人被造的性质来看人的灵魂的价值，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价值，我们要看我们是在怎样的被造的事实中间有了那些的本质。神造人，把人造在限制之中，神造人，把人造在有许许多多我们不能了解的这毛绳之中，神造人，把人造在我们这个与神之间相对的关系之中。那今天我们就思想到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从宇宙的地位来看人的价值，从人的宇宙中间的地位来看人的价值，人的宇宙中间人的地位到底是如何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是今天二十世纪在纷乱中间人还没有找到一个线索，还没有找到一个肯定的答案的一个问题。人的地位如果是早被人所知道的，今天的世界不会是这样纷乱的。如果人的地位在宇宙中间的地位人自己有保认识的，人今天也不必用理性再去做那些是哲学上模糊的摸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世界这个对人的本位问题越来越模糊的一个世界，所以呢有许多的理论把人的地位搞得更乱了。 我们人是神而来的，但是人不承认，但是又不能否认这件事情，要用别的理论代替的时候，人就拣选了进化的理论，人就拣选了唯物的理论，人就拣选了这个实证的理论，人就拣选了这个逻辑实证的理论 logical positivism， 还有一些在莫名其妙的中间，他们选择了存在主义的理论，他们只发现存在，却没有发现存在与存在创造者之间的相关的那个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对我们的地位，它的看法到底是如何呢？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人给人的地位是只有人才有的地位，人的地位是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硬硬坚持，特别坚持做我们的榜样，是得胜的一个秘诀。撒旦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这些问题不必撒旦讲，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不必加上一个若，不必加上一个怀疑，不必加上一个 skeptic 的一个这个思想的这个态度。但是耶稣基督他却不站在神的儿子的地位受什么受这个试探，因为神不试探人，神也不受试探，他乃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所以他被回怼被试探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强调这个人的地位，人或说，他不是说神可以把石头变成饼，人或说不单靠手，他坚持那个人的地位，当人没有坚持他本身的地位的时候，堕落就开始了。圣经告诉我们，撒旦之所以成为撒旦，因为他是一个失去本位的天使，失去本位那是一件活成严重的事情。在圣经中间，这个原本 original state， 这个原本的位分，原本神造人的这个地位，人在创造之中为被造之物所定的地位，要我们严严的坚持，要我们抓得紧紧的，无论向上无论向下，凡是离开你的本位，丢失了你的本位，那在神的眼光中间就是一个堕落。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呢，人常常在这个物质与自然的中间安插了自己的地位，我在哪里，我在大自然的中间，我在哪里，我在这个物质世界之中。那么人在这个自然与物质之中安插了自己的地位，这还是一个自然人，而整个自然的被造是在人以下，所以呢，人的位分之所以很难被人坚持，那是因为人没有信心，人没有信心所过的生活就是一个平面的生活，无论他怎么样用他的自由奔跑思索思想，总脱离不了这个平面，只有信心使人超越这个平面，在平面上面的空间上下跳来跳去。亲爱弟兄姊妹，而这个超过平面，这个上下跳动，就使我们脱离自然的诱惑，使我们脱离有限制的诱惑，使我们能够超过限制，与那无限的神发生关系的，就是我们的信。所以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一个怀疑神的人，或者一个存有不信之心的人，他的怀疑自然有两种不同的性质，有一些是因信心而有的怀疑，有一些是因怀疑而有的怀疑。我要相信，但有许多的拦阻，所以在他的怀疑中间，他要排除拦阻，来使他的信心得到一个坚定。但是有一些人，他就存心不信，以不信的恶心来驾驶他自己的理性，使他的思想见证印证他不信的恶心，使他越来越不信。所以圣经所给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呢？由于信以至于信。那么中文这个信，由于信以至于信，是从信心得到信心。那么呢，这个英文的信是犯罪的罪 ,S-I-N, 信。所以我们与亚当之间的关系是 from sin to sin, 那是英文的信。与基督之间的关系 from sin to sin, 是中文的信。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借着信心使我们脱离了那个自然的平面，我们与创造我们的主发生了关系。今天的多少的人，他们虽然有很大的知识，有很多世上的学问， 但他们整个生活就是在自然与无能的平面中间打转。人的地位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因为神造人，造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是一个活着的活人，我们是一个活着的活物。这个活着的活物有神的形象，有神与我们交通，我们与神交通那个本能放在我们的里面，只是罪使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交通失去了。所以呢，不是因为上帝耳朵发沉听不见我们祷告的声音，不是因为他的手缩短不能施行拯救，乃是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上帝隔绝了。所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失去了，我们就过了一个在自然中间平面的一个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正是撒旦用各样的办法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忽略了那个人的灵性的部分，与神之间交通的那个特殊的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先思想，为什么人进到这个地步的中间呢？人的本位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一个状况，是不是神造我们原先所定的那个计划中间的状况呢？当然不是的。我们今天这个状况，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所传下来的一个状况。所以若是他们从前曾经有过荣耀的形象，我们今天所有的是罪身的形状。如果他们从前所有的是那个神的形象，我们今天所有的形象乃是奴仆的形象。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并不是带着一个荣耀的形象，他并不是带着一个这个神那种形象到人的中间来，他带着人罪身的形象，奴仆的形象，但是他没有罪。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状况，我们今天的地位已经失去了神原来为我们所定的本位了。当人犯罪以后，神对人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人啊，你在哪里？这并不意味着上帝不知道亚当犯罪了以后他在什么地方。正如一个做母亲的人叫他的孩子好好读书，因为他要出门一下子。当母亲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功课都没有做，他在那里玩耍，所以这个母亲就大声责备说：“孩子啊，你在做什么？”当他问说你在做什么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个孩子正在做什么，因为他的知道并没有产生最大的果效，最大的果效要产生在这个孩子自己对自己的知道。今天神知道你的光景，神知道你的罪恶，神也知道你犯罪以后你的地位所在的状况，可怜的情形，但是神知道对你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被到这个相关的位置里面，这个相关的本质里面，我们应当认识神要我们对自己的认识的。这萨特法国的哲学家，这个存在主义的无神哲学家，他提到的人的存在有两个不同的存在。第一个存在就是 being in itself， 第二个存在是 being to itself。 我们自我的存有和对我的存有，只有人与万物之间有这样的不同，就是他能够离开自己，站在客观的地步来看自己。神造人要人看自己，是凭着他自己的看法来看自己，不是要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主观，或者凭着文化的传统，或者凭着我们社会的状况来看自己。今天的多少的青年所走的道路就错在这个地方。别人留长头发，他也留长头发。我不是说长头发不好或者不可以，不，我要问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一次我在欧洲的奥地利看见一些青年的头发很长，我就问他为什么你头发很长，他说天气很冷，我们有长头发可以节省许许多多卡路里的外流。我说因为天气很冷，我没有长头发，对我们保护温暖，我感觉非常有理由。但后来我回到印尼去，看见很多人热得不得了，他还留了长头发，我就不大明白了。所以我不是反对长头发短头发，我不是反对，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这么做。有一些人这样因为人看我，如果不这样我就不合时髦，如果人看我不这样我就不大好，所以我为了人的看而我变成那样。 这样你是透过别人的存在来看你自己的存在，或者你应当透过你自己对自己的存在来看自己的存在呢？但是圣经的看法不是如此，你要透过神造你所给你的本位来看你自己的状况是什么。当神问亚当说你在哪里的时候，那是一个忧伤痛苦加上一个主权的审问的一个问话。亚当你在哪里，在这句话里面要他提醒到他的本位不是如此，他不应当站在现在所有的状况中间，他要叫他认识他现在所有的状况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亲爱的青年人，亲爱的同胞们，也许中国未来的前途就在你们这些有知识有学位有聪明有科学头脑的留学生的生长。我请问你的本位是不是如此？人被造的本位是不是应当像今天这个样子？你自己的眼睛看见了最先进的国家道德是何等的堕落，你自己的眼睛见证了进化，所谓进化，再到今天最后的一个时代，人已经退到与动物差不多一样禽兽一般的生活。你看见人的本位应当是如何呢？难道我们就满足于我们现在所有的状况中间呢？我们岂不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曾经自己对自己说，我真苦啊，我怎么样脱离这些罪恶的捆绑吗？岂不是有一些圣灵对我们说，我们眼前不应当有的生活不是现在所有的这种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的本位到底是怎么样呢？我每次谈到本位的问题，我非常严肃起来，我忽然间感觉到这个太严重了。神造人有他原先的计划，神造人给人原先的本位，日头有日头的荣光，月亮有月亮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个荣光同那个荣光不一样。神造天使有天使的地位，神造人有人的地位。那我们现在要思想天使的地位是怎么样秩序的。我们昨天思想到在神所造的位置之中，他赋予了一个性质，就是自由的性质， The nature of freedom。 因为真正的爱是相对，真正的爱不是单方的，单方的爱是痛苦的爱。神他的爱的发展就借助他的能力产生了创造，这个创造是在神的旨意之内，而创造物在神之外。那么这个神在创造的中间，他就把自由性放在被造之物的中间。那么这个有自由的货物是最高等的货物，因为只有能够彰显道德的货物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货物。而道德的基础就在乎自由，而如果没有自由，道德就没有价值。所以呢，神所创造的天使那是纯灵 pure spirit， 这个纯灵的位格神也给他的自由。那么这个自由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可以以他的自由来付诸于他的自己，以自己为了整个生活的中心，以他的自己为了整个生活的依归。那么这个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就是他有所有的一个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在神面前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呢，耶稣基督说，若有人家跟从我，就当舍己，那个己要对付清楚。那么我们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以我们的自由去服侍神。神在他的宝座中间，我很不礼貌在这里试试看用简单的图画表示这是神的宝座。其实神的宝座不是这个黑板，神所造的天使围绕在他的宝座的四周围，他们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人被造是泥土造的，天使被造红碧鞋宝石蓝宝石还有许多的宝石在发光的宝石中间被造，它比我们活着的尊贵。所以圣经说你造人使他们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么天使围绕着神的宝座，在这个自由的中间过程中间，这个自由产生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意念了。这个罪是什么？罪就是 misuse of freedom。
就是自由的误用，这就是罪哦。那为什么这个叫做错误呢？我不知道，因为神这样定，所以呢这就是错误。神说对的就是对的，神说错的就是错的。因为也许有一天这个天使长他看看自己的胸膛，他唱歌所游的拍子比别人更长一倍，他看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比别人更响亮得多，所以他感觉到像我这样的人才单单在教会里面独唱，也许呢不大够荣耀，所以我要跑到这个纽约的这个 Philharmonic Orchestra 里面 Opera House 里面去唱，我的一生才不会突然。所以他就感觉到他比别人更好。就在天使长的中间，当然那个时候啊还没有什么叫做 New York 或者 Old York， 没有的。天使长在他的心中忽然间呢，他有一个意念，就是他愿以自己为中心。当他以这个意念产生出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内心，没有别的受造之物明白他的内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察透人心肠肺腑的神，他知道所有意念最深最深一层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从外表看，有一些人好像很热心侍奉主，有一些人好像很爱主，我告诉你不一定。如果我们没有先把自己奉献在祭坛的上面，如果我们没有先为了主的爱的竭力而为主而活，我们一切的侍奉很可能以自己为中心的。如果我们的侍奉是披上了侍奉的外衣，但是里面的本质是自己的野心，我们所走的道路与撒旦是没有两样的。撒旦当他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没有别的使者，没有别的天使知道这件事情，但是神看见了，因为他是神，他无所不知，万物以那与我们有关的上帝面前是赤露敞开，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在宇宙中间就有了第一次宣判罪恶的声音发出来了，你有罪了。当这个声音宣布出来的时候，我可以想象整个灵界的宇宙中间，神的声音透彻，神的声音响遍了整个的宇宙，所以来了一个很大的震动。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宣判是非的事情就用言语表达出来了。以西结书第28章告诉我们，你从起初被造的时候，你的行为完全，后来呢神看见你中间有不义，他说不义，神察看，神知道，神宣布你有罪了。这个时候罪才存在。罪是什么？罪是自由的误用。这以前罪不存在，是我们基督徒否认的这个 spiritual dualism， 我们否定了善恶永并存的那一种宗教理论，我们否定了像 Zoroastrianism，就是这个波斯拜火宗教所敬拜他们所相信的那种理论。我们相信神是独一的，在他是永恒的良善，但是他造的这位格中间误用自由的时候，或者自由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神才宣判罪的存在。现在问题来到了，神是独裁者吗？为什么神这样宣判呢？他凭着什么权柄他这样宣判呢？有一些人他们认为神太独裁了，神要这样就这样，要那样就那样，上帝太独裁了，我不能接受，我不能相信这样的一位神。神独裁吗？如果你硬硬要用这个名词，我也可以赞同你是神很独裁，但是他独裁的很有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那真正真正绝对的标准的一种独裁的道理。2+2=几？我们大家会回答，不会回答请你回台湾去，回香港去。2+2=多少？等于4。你说这个何等的独裁，我要把它变成5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独裁就是独裁。2+2=4，就是等于4。你说通用一点点吧，3.9好了。我告诉你不能就是不能，因为这是真理，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是没有妥协的，真理是所到的地方都行得通，但是自己被自己诱惑的，这是真理。真理是自由的，但是真理是诱惑的，诱惑中间的自由，自由中间的诱惑，那是毫无妥协、毫无折扣的一种绝对。神是绝对的真理，
所以神说你有罪了，就是有罪，那不能再商量，那是绝对，因为神不会错。如果神会错的话，神就不是神，他早就自己辞职了。亲爱弟兄姊妹们，二教等于是，那为什么呢？因为二教不等于非是，二教不等于非是，所以二教等于是，非是不是是，是不是非是，是就是是，非是就是非是。二加二等于四，因为二加二的本身就是四，四的本身就是二加二。神以他的这个权威，以他的独裁，以他的绝对，他宣判了罪的存在，这个不能讨论，这不能商量。我们这世人顺服在神的宣判和神的决定之下。现在我们思想另外一个问题来了，那么神这样宣判，为什么撒旦犯罪了？上帝说你有罪了，他就罪了。其实他的罪了不是出于上帝的宣判，他的罪了是出于自己那个自由以自己为中心。那我们怎么样解释这个以自己为中心是罪这个道理呢？我们这几天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自己在房间吃饭，我们都在那个饭厅里面吃饭，不过有时候呢，在第六桌同唐崇庸坐在一起，又是跑到第五桌同周祖平牧师在一起，又是跑到第不知道第七第八桌，从这个我们的江弟兄在一起坐了。那么我们这个一个桌子的中间，比如说这个桌子中间有八个人，或者有十个人，其中有一个他只顾自己把所有的饭都吃掉了，他把所有的菜都吃掉了。因为他想来想去不顾自己还要顾谁呢？所以他以自己为中心，岂非其他的七个人可以说你有罪了，因为你以自己为中心，对不对呢？这以自己为中心那就是一个罪哦，因为这个存在的相对不能叫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所以神以他的绝对宣判的罪哦，所以撒旦就因为自己的自由罪咯显明出来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天使都顺服神的引导，不是所有的天使都降服在神的宣判之中。所以呢，有三分之一的星辰，在旧约中间的星辰，那是神的使者的一个记号。在启示录也用了这样的一个字，三分之一的使者跟着他们的将军逃掉了。而我们这是领袖，怎么可以给你这样一个独裁的命令就对了呢？我们跟他走。所以呢，每一次教会分裂总有一些人跟他走，每一次有什么什么就反正冲突有一些跟他走，所以三分之一跟他走，因为他们还不够清楚神为什么这样宣判，他们还来不及有足够的这个充分的能力去认为神的是对的。在这其中就有了请你证明他不对，而神行事不需要证明，因为神行事有他绝对的理由，是绝对不会错的。所以这些另外的三分之二怎么办呢？他们采取另一条道路，我信神是不会错，所以我顺服神。这就产生了以信为中心以理为中心的两种极端出来了。今天我们人的状况也是如此，有许多的事情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的师父可以接受，在我们把它搬到脑子里面来的时候，我们想来想去想不通。那么当基督徒遇到这样的情形怎么办呢？你可以走两条的道路，就是一直想一直想，想到你的头破了，后来想到你的整个人生都破了还想不清楚，你就死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你跪在神的面前说，我相信我的理性是有限的，我现在凭着信心跳出自然的平面来到你的面前过属灵的生活。基督徒、大学生、留学生，甚至于神学生，当你看到了许许多多撒旦所用的工具来抵挡我们基督徒纯正的信仰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辩论你的知识不一定会给你有多大的帮助，甚至于你可以知道所有合理的事情你还不能有信心。只有一条路，你屈服在神的面前，你跪下来，你对神的主啊，你是我的主。撒旦失败了，天使跟过去了，跟他过去了。奥古斯丁的神学有一个很奇妙的思想，他说我们不知道
这跟着撒旦的天使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后来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有多少，那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他说数目就是像那些失败的天使的数目一样的。那我暂且不讲这个神学的理论到底是不是对，但圣经里面有关于数目这个字是清楚记载，等到数目满足，就我们刚才读的，我强调几次，等到数目满足，那这个数目到底是多少呢？有没有宣布出来？是不是几万几千人，或者几百万几班几千万几万万？这就没有讲。那有一些人呢，就抓住启示录的144,000人，一天到晚认为他就是其中一个。但是那一章的后一段，有个无数数不过来的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也在救赎之中有份的。那么这个咒诅了数目，那什么意思呢？是神的数目，不是我们所想出来的数目。上帝认为什么时候数目满足了，那是他的事情。那请问这些数目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最严肃的一个阶段，就是神见证人的数目，不是耶和华见证人。请你不要混为一谈，神的见证的数目。与这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常常在我们的信仰中间对我们有所打击，对我们有所这个挑战的，就是为什么上帝不出面魔鬼？如果上帝把魔鬼除掉了，那是一件颇甚好的事情，为什么上帝让魔鬼存在？很多的青年人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魔鬼我就不会犯罪了，如果没有魔鬼，魔鬼叫他想，如果没有魔鬼那是何等好的事情。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犯罪因为是受魔鬼的试探是吗？我把妈字拉长一点，我们犯罪是因为受了魔鬼的试探是吗？你说是，受魔鬼试探，没有试探就不可能犯罪。我现在帮再问一个问题，魔鬼犯罪是受谁的试探？请你回答，魔鬼犯罪受谁的试探？你说没有，就是敌的误用，我们刚才所提的。所以雅各书就清楚讲出来了，我们犯罪是从失意而来的，失意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如果没有撒旦，我们还是可以犯罪，因为神造人也给人这个自由心。这样说来呢，我们不要怪为什么上帝不把撒旦除灭，上帝不是不把撒旦除灭，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我小的时候什么都不会玩，我直到今天篮球没有打过一场，我直到今天足球没有看过一次，我直到今天踢毽子最多的是5次，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游泳同早操。我会早操，我会游泳，我还得过一次游泳比赛第2名啊！真的，那是我一生最光荣的运动的记录，那是第2名。他们报告唐崇荣第2名出来领奖品，领了上台信和一张照片，我很高兴。但你知道我为什么第2名？因为那一个项目比赛的人只有2个。那我从小到大我什么都不会，我不会运动，我不会比赛，什么都不会。我常常到这个地方人不要，到那个地方人不要，到这个人来我们这一边就败了。我到那边他说你来我们会输，你还是等吧。所以我等在那里，我晚象棋也不大会，乒乓也不会。我晚象棋我感觉到很奇怪，有一些很会玩的人总是呢很久很久才走一步，为什么明明可以撤不把它撤掉呢？所以现在就撤吧。我不知道你们晚象棋是怎么样，我感觉到从那些很会晚象棋的人在一起很苦很苦，消磨很多的时间，他想了很久才走一走，走又不要放，等了很久又拿回来。那我感觉到不一样，我感觉为什么不要把它撤掉，这个可以撤那个可以撤。他说你傻瓜不懂，你不要讲话，你笑我我现在也笑你了。我们今天对上帝说，上帝啊，魔鬼把它撤掉吧，为什么等那么久还没有撤掉？一样样的，神很会玩象棋啊，他的定局一来全盘都要胜利。神不像我们的思想，现在把魔鬼除掉就好了，这不能解决事情。为什么神不除灭撒旦？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稍微把这个问题和其他的事情先撇掉，我们先讲中间的问题，神的本性是如何。在律法的中间，上帝说你们有恐告的案子，你们的宣布一个人的罪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所以呢，这里有双重的见证，不是单独的见证。神如果说我说你有罪了，宣布了又去把它丢到地里面去，就灭绝了它。那么呢，我们现在要说，当然我相信上帝，因为没有别的好信啊，因为没有魔鬼的存在，所以撒旦的存在要彰显神在人身上那个计划是不能被撒旦所完全弄坏的，是不能被撒旦所弄失败的。神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他的拣选和他的权柄，总有一天就彰显出来。神没有除灭撒旦，要证明我们对他的信靠，虽然在各样的患难中间可以蒙神的保守，我们对他的信心不是出于勉强，那是出于神的恩惠，也那是出于我们个人的甘愿。这个奥秘是超过我们说的完全明白的，但我们就抓到这几点重要的原则。神没有除灭撒旦，感谢主。如果只有 Nixon 选总统，他自己一个人，全美国的人都选他，那不奇怪，因为只有他没有别人。但是忽然间跑了一个 McGovern 出来了，后来人家还是选 Nixon， 那证明美国人对 Nixon 的这一个拥护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神他让撒旦存在，也证明他并不是强迫人到他的面前。基督徒因为信了他，受的痛苦、受的打击，还撒旦用各样的办法的诱惑，使我们可以被拉倒，结果不能把我们打倒。这是神的荣耀，这个神的见证是他邪恶的奇妙的安排要升起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再来到这个大点中间一个中心点了，人被造在神与鬼之间，人把人造在什么地方？人被造在神与撒旦之间，把人造在其中，这是人尊贵的地方，这是人的原位 original state between God and Satan。 人被造在神与撒旦的中间。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地位常常失去，怎么样失去法呢？就是这个次第捣乱了。今天的许多的人，他们没有注意到人、神、鬼的中间，人在中间，但是呢，撒旦有一个办法，他常常要跳到这里来。当撒旦跳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可以操纵你，他可以拦住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他也可以拦住你对神的祷告。那个时候他操纵你，他要破坏神的计划。今天多少的青年人用各样的智慧思想，他们永远不会明白这一件事，除非你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圣经的中间。撒旦在半空中，他要打断人与神之间的那个 universal communication。撒旦要来到人与神的中间来做破坏的工作。但是我们感谢主，神与人的中间，结果不是撒旦，而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看见了没有？那个战胜撒旦的能力，他成了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也关于这一点，我们明天要另外思想一个题目，从神的救赎来看人灵魂的价值，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要提到福音的中心了。那现在我们看到人被上帝所造，乃是造在神与撒旦的中间，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要人成为神的见证。神要设立一种见证，这种见证可以站在神的一边来控告魔鬼。所以呢，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吗？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把一个人的地位，那个宝贵的身份显明出来了。岂不知圣徒要审判天使吗？按照常理，审判者比被审判者是更高的，但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被造是比天使更低的。所以呢，天使若是比我更高，而我在这个审判天使的地步，这岂不是一个次序上颠倒过来吗？这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比天使更低，
乃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还没有被建立，还没有达到那个见证的地位的时候，我们是比撒旦更低的。但是当人被上帝的灵所居住，上帝的灵所管理，所引导，所充满，成为神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生命不再是被造的生命，乃是非造受造的生命， non-created life, the life of God himself。 因为基督的灵，儿子的灵在人的里面，所以这个人他就不再是领受那个被造的生命，他与神的性情有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伟大、何等严肃、何等奇妙的道理。当你想到圣经中间这个宝贵的道理的时候，难道你还要硬着心走你自己的道路吗？难道你还要走自己犯罪黑暗的道路抵挡神吗？你是人，我奉主的名多次对你说，你是人，你是神所造的人，你的位分何等的尊贵。神把你造在神与撒旦的中间。1952年开始大量的制造了这个 stereo 的唱片。从前呢，在爱迪生刚刚发明这留声机的时候，声音发出来他们很高兴了，会记录一些古里古怪的声音，记录一些拉拉杂杂的声音，他们很高兴了。后来慢慢整个交响又灌进去，整个的这个 orchestral performance 都灌进去了以后，再发出来的声音很亮。他们研究了这个音域的高低，低到多少，高到多少，那这个提琴的这个高度可以到7000多赫兹，那么这个 piccolo clarinet 可以到9000多赫兹，整个交响又可以到10000多赫兹，整个奏起来。所以他们研究怎么样子这个高低。后来呢，有了个 hi-fi fidelity， 以后他们就在研究了，不是一个声音，是两声道的声音。所以后来到1952、53、54，这个 stereo 的唱片、 stereo 的音响设备的 equipment 就慢慢的在市场上表现出来，卖出来了。哎呀，我看就很奇妙啊！当你听见 stereo， 我第一次听 stereo 的时候，我真的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咚咚咚，滴滴滴。我说鼓在这里，喇叭在那边，我感到很奇怪，所以我眼睛转来转去。后来我想，我不应当感到奇怪，这个是太落后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做出来不过是要给人享受，对不对呢？而人呢，能够听那么高的这个频率。人能够享受那种立体音，所以呢才造立体音给人享受，对不对呢？这样说来，人如果没有那个可能性，就不需要造那个来适应人的需要。但是你发现没有呢？神造人的耳朵早就是 stereo， 我们的耳朵不是一个，是两个。所以呢，现在人发现的是 stereo 两个 speaker， 但是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不是 mono， 早就是 stereo 了。那么我现在要问这个问题，我们讲笑话讲完了，你说为什么造两个耳朵呢？不但造两个耳朵，造两个眼睛，不但造两个眼睛，造一个鼻孔，但是两个洞。我讲这个好，我们用科学怎么样证明都没有用的啊！为什么这样好那样好，这个没有用的啊！我小的时候我也很奇怪啊，为什么眼睛两个都在前面，如果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那不是多么好呢？我走路就不怕被汽车碰到了，因为前后都顾到了。那神为什么这样创造呢？神为什么给我们造两个耳朵呢？为什么给我们造两个眼睛呢？给我们造一个鼻子，这奇怪，造一个口。你想想看，耳朵有几个功用呢？耳朵没有其他的功用，只有一个功用，就是听。为什么一个功用需要两个工具呢？眼睛的功用是不是就是看？除了看以外没有别的功用。那为什么眼睛要两个？这进化论讲不来， logical positivism 讲不来， scientificism 也是讲不来，没有一个人会跟你解释，哲学也讲不来。那为什么神造一个鼻孔两个洞呢？为什么造只有一个口呢？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了，就是口的功用大不大？口的功用大得不得了，口可以讲话，口可以吃东西，口可以喝水，如果鼻子塞住的时候还可以呼吸。口还有别的功用，可以同丈夫吵架，口可以唱歌，口可以骂人，口有很多很多的功用，但是只有一个。你看啊，越少功用的越多，越多功用的越少，这是什么哲学？请你告诉我，你用哪一个人的哲学会解释这个问题呢？ 我告诉你，神造人两个眼睛，造人两个耳朵，但造一个口，为什么？因为你被造的神与撒旦之间，在是与非之间，善与恶之间，生与死之间，我告诉你，你只能讲一个见证，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不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属于撒旦。
神造人给我们在这两方面的可能性，但是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口。你只有一个口，你是人，这些问题你只能从圣经看。为什么神造人？因为要成为他的见证。
哦，这问题太严肃了。我们今天来到非常严肃的圣地，非常严肃的圣洁的境界，我们发现神造人那个形象在人的身上，还有一个目的，要人成为他的见证。当人与撒旦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联合的攻击是罪恶，那个联合攻击的结果是叫人替撒旦说话，来审判神。神在哪里？我不相信这个，我反对这个。神这样做错了，那样做错了。你几十年的理性足够资格审判神吗？我告诉你，不是。你是有限的，他是无限的。你不过是几十年以前才有，二十多年前你还在地上抓泥土来吃，再过几十年以后，我们变成黄土一堆，百骨一堆了。那么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站在审判神的地步呢？莫非那一个联合是你做了撒旦的见证？但是神借助他的救赎，只要大道的是把他神自己的生命放在人的里面，叫人借助信，不是借助罪，与神联合，结果那人就成为神的见证。这是造人最大最大的一个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人在他永恒的中间，他已经达到了这个见证的地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比天使更高的，因为他要审判天使。你看见圣经没有？数目要满足，再要再等候，等候被杀的人满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来了，控告他们的撒旦不能胜过，他们胜过是靠羔羊的宝血。这些人要审判天使，那个撒旦的控告，人的审判，人站在神一边了。所以呢，神他对撒旦说，你看我的仆人有本没有，你用各样的办法叫他亵渎我，叫他怀疑我，叫他不信我，叫他走自己的道路。你看他甚至连皮带皮，他整个身体都生了疮，他整个人都被丢弃，他的孩子都在一天里面死了，但是他的心还是存在。为什么神任凭撒旦存在？为什么他不除灭魔鬼？为什么给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中间？为什么人这样痛苦？为什么我们有这样多的试探？我们为什么用言论中间不能证实神那些的带领？在这其中有一个伟大的神圣的目标，就是要人成为神的见证。现在弟兄姊妹们，神造人造了一个有肉体的人，这耶稣基督也带到世界上来替代了肉体。为什么？这是他得胜的一个秘诀之一，就是撒旦啊，你是有灵敌的，你七年见我而背叛我，人在肉身之中看不见我而信我，他的信是可厌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不要再讲太多下去，我请问你在肉身中间的哀叹，你在肉身中间的矛盾，你在肉身之中的 paradox 是非而至的这些，是不是矛盾的这些统一，我怎么样表达？我表达不出来。我告诉你，你以为没有目的吗？你以为你是白白的吗？你以为做人就是这样简单吗？今天的圣灵要把你带到那 original state， 神造你的原位，原位，然后把你看见你现在的光景，主主把我们带到各个他的山上，看见我们一生的联合是借助信基督，我们的罪被除掉，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成为他的见证。请问你今天来到这个聚会中间是偶然的吗？不是，是神要你在他的见证上有份，所以给你听到这些话语。你肯不肯在一生的中间成为神的见证？我不是说每一个都不要读书来做传道，不是。今天需要基督徒的政治家，需要基督徒的科学家，需要基督徒的这个化学家，
需要基督徒的物理学家，需要基督徒的哲学家，把基督带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文化的每一个部门，把神的生命带到一个与撒旦冲突的战场上，让主被见证出来。你应当做神的见证，请问你肯不肯？你肯不肯？我们低头祷告。